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来宾啊，是这几天的最热门的新闻人物，大家都说他重回江湖，他就是我们大家其实有一阵子没有在新闻里面看到他，但这几天非常密集的，就是我们的人称金小刀的金普聪金老师。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可能大家现在要开始喊您执行长了哈。
对，是今天记者会公开宣布的。
非常谢谢金老师，还是在这么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我还是习惯喊他金老师，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感觉比较亲切。
对，哦，这个名字来是当初孙大伟还在的时候，他说他职务一天到晚换来换去啊，干脆叫金老师就没有那个麻烦。
而且老师以前也是从事教职嘛，
我在政大教书。
对。那今天请老师来哦，其实那个时候不知道老师要投入选战了啦，
对，
完全是因为老师是个运动咖，而且呢，老师的运动经验是在我们所有的听众都还没有开始跑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马拉松是 42.195 公里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在玩三铁了。
哦，
而且玩很大，在政坛里面是稀有动物。
对，因为我开始跑步的也很有趣，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个马市长很爱跑步嘛。结果这个我是在他的手下的国际关系室里面工作嘛。觉得他就是公文里面就夹了一个字条，说下面一张慢跑的申请单哈，就是报名单。那写请普聪兄参考。那我们那时候很年轻，才29岁嘛，像跑步，现在嘛，杨阿姨，因为他年纪比我大6岁嘛，那时候，他是中央党部
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负责这个政党外交的，那我是当然就是他的秘书之类的这样，所以我就是这样展开我的慢跑人生。
你被推坑了，现在的说法是这样，
被推坑了，但是。我想爱跑步人都知道，这跑步其实是就是你人生中变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在财讯里面讲，结尾的时候就说你不必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你只要问我最近跑得怎么样就好了。
哇，
因为我跑得，我说跑得好，我日子就过得很好，因为你整个人心情就开朗，身体也健康，而且是在大自然里面。我记得我曾经常跑开车到山上的这个山坡哦，因为跑坡对膝盖比较好。
跑坡对膝盖比较好。
我常年这个经验就是，因为你平常如果你平地跑的时候，你的重量是整个对你的膝盖造成是好几倍嘛。那你跑坡的时候是靠肌肉。因为你踩上去的时候，身体的重量比较少。然后你是靠你的肌力再把它往上抬。
老师是说上坡对不对？
对对，当时跑上坡，下坡用走的。我都是跑上坡
这样
比较不伤膝盖
所以老师的一本这个跑步经跟大家不太一样，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参考，因为其实跑步我们常讲嘛，以前林毅杰也教过我们，就说跑步其实不是你在踩那个地，你是在抬腿，抬。那你如果你的意念是这样的话，其实虽然仍然是有那个地心引力，有那个重力，但是因为你是在抬腿，所以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冲击相对会比较小一点。
是，其实后来这个有一个气功跑步，是应该是联经出版社出的，有一套，
对，我也看过那本。
那时候是向国宁，那时候是联网的社长嘛。先是他迷上游泳，他就找了这个鱼式游泳的专家，后来他又迷上了跑步，因为他迷上了铁人三项，然后就跟我说跑步是他的弱项嘛，所以他就引进了这个所谓的气功跑步，那个书是很好的一本书，真的跑步的人我建议都去看。我讲的这些其实都是重点在，因为跟我的年纪有关，我们都重视跑步避免伤害，因为你年轻都不会感觉到这些伤害，但你年老了你就就这个该付的代价有时候就出来了，所以能够用最正确的方式跑步哈。我记得那个气功跑步那本书里面讲说，照他的方法跑的人很多人都出来做这个证言嘛哈，就是说他的马拉松曾经可以进步到10分钟以上，在马拉松里面进步到10分钟以上就是非常可贵了。那铁人三项里面跑步也是 最后的一关嘛、啊、因为你前面经过了游泳，经过了脚踏车，脚踏车就是非常耗你大腿这个肌力的、啊、所以怎么样的控制配速、啊、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以前跑铁人三项常回来讲说，我们这些已经是中年人在跑铁人三项是为了抓住青春的尾巴了但是我们很得意的就是常常看到那些年轻的猛男、啊、肌肉男、啊、一开始就冲很快、啊、他不懂得配速，到了最后跑步的时候就看他们坐在路边肌肉抽筋，都是波浪状的抽筋
姜是老的辣
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觉得这个保护自己的身体其实是很重要的。在外国很多运动里面，他们都把这个以不受伤作为最高的原则嘛、
嗯
啊、也就是你的整个冒的险是一个所谓 educated risk、啊、就是 你懂得怎么去防范对自己造成不可这个挽回的伤害嘛，这样啊。所以跑步其实大家都喜欢，但是我曾经在我们那个时代跑步该刚风行的时候，很多朋友一起跑，可你可以跑个10年之后，你就发现有些朋友就退出队伍了。
哦，
你再碰到他，你就问他为什么，就是膝盖出了问题，
嗯嗯嗯，
都是膝盖出
了受伤了，嗯，
对对。所以这个极限运动方面的哈，比较这个在推自己极限的这个运动方面，像铁人三项啊那种拼成绩的哈，或者是马拉松这一种哈，这个我刚刚也跟新朋友讲到哈，其实有一些医疗报告都证明。好，就是跑马拉松、啊、其实你体温你的肾脏的温度一直会比较高、
uh-huh.
哦、那时候你就缺水，但是因为肾脏里面温度高的会造成伤害、
嗯、
所以他们医学都有证明，就是说跑马拉松很容易让你的这个身体有受到伤害、哦、你会血尿啊、哦
嗯、
或者是里面受伤都要48小时以后才能够完全恢复、
嗯嗯
哦、那年轻人好了48小时就过了、嗯嗯、中年以上的跑者哈、哦，真的是要小心、啊、这个不要冲得太快，或者是过度的水分补充的不够、啊、这个都会造成伤害、
嗯嗯、可是老师在你以前那么疯跑步的时候，你有想那么多吗？
没有，其实那时候一年都参加5-6次的铁人三项嘛、啊、我原来是我总共到停止的时候是因为装了心脏的支架嘛、啊
哦、
装了6根，然后应该装7根的、
哦、
第7根因为不好装、
哦，
不好装原因就是它在这个两个的交叉口，所谓的气球它把它撑起来，支架送去的时候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你就会血压急降，那你就手术就必须停止嘛，这样、
哦哦哦、所以只装6根
他们装支架很喜欢跟人家比几根，我也被传染了、啊、你几根啊，我三根啊，你呢、啊、我六根呢，赢你很多所以跑步对我来讲就是失去了参加铁人三项的乐趣了。不过我又后来开始慢慢恢复，我大概装支架3年之后，3年之后我就开始慢慢从3公里开始跑，现在就是大概每年都会去参加10公里的，因为我有朋友在花莲，每年都会邀请我去参加花莲纵谷马拉松，那我只能跑10公里了。
是泰鲁格马
不是泰鲁格，我跑过
哦。哦，是花莲纵谷吗？
泰鲁格有个笑话、就是泰鲁格去跑的朋友都知道、啊、他沿途都有休息站嘛、休息站里面都有年轻的美眉帮你提供冰敷、啊、就用冰毛巾把腿包住、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每一站都进去休息、就回来以后就肌肉粘连你知道，我就去看医生、医生讲说你要跑完到最后才能冰敷，你跑到中间你就把它冷下来，然后又热开又冷下来，肌肉就粘连。你看，为了要享受那片刻年轻美眉替你的服务，哦，那肌肉粘连很痛的。
哦，
你看的时候医生给你打内固醇进去，
哇，
那个针头又长又粗，然后他又不能马上好，他就给我一颗棒球，说你开会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台北市副市长嘛，开会的时候就把那棒球放屁股内，然后你就要去压它，哎，按摩按摩啊！是所以你看，我讲运动伤害要预防，就是真的是要无所不在，有时候不小心。
这个真的是付出了代价之后才长知识哦。所以，其实
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经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看到漂亮美眉就进去休息。
那老师，你就是这个装了支架三年之后又开始恢复跑步，还有做其他的运动吗？
有，我其实在担任今天这个职务之前，我的生活其实可以说是在非常舒适的舒适圈。我常经跟朋友讲说，我现在一个礼拜有五种运动，七天，就是我这个练瑜伽，打高尔夫球，然后游泳，然后重训，再跑步
、就差个骑脚踏车了。
骑脚踏车，我脚踏车还放我们家门口、因为骑脚踏车、基本上是一定要车友比较好、一个人骑跟车友骑的味道差很多、
对，
因为 我一开始都有车友骑、真有一些笑话，就是说也不是笑话，就是蛮趣味性的，就是我最后一次跑铁人三项是梅花湖的铁人三项、那时候体委会主委叫做戴霞林、他还记得那一次、那次我跑完最后10公里几乎是用走的
、
我觉得太喘了不能跑、他还记得后来我们聊天，就是我几乎是用走完全程
、
结果梅花湖跑完不到一个礼拜我就送医院急诊、就是心脏装支架，就是送急诊装支架、对，就是因为你跑不动嘛、可是在这之前我为了要跑梅花湖就跟车友、大家一起骑、我们都是往这个一边往平林，一边是往那个什么叫做坡度高，你必须连续骑，会经过一个国小，然后这个大概要骑30-40分钟连续的上坡。我那一次的车训的时候，我就必须蛇行才能骑得上一些坡度
，
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踩下去了
、
你喘不过来，你变蛇行、我就在那边喊说卡安内我说怎么会、这么喘
、他们
说
骑不上去、
你没有练习的就喘了一点呀
、
他就会说 你没有练习就一定会喘，大家都把它归功于没有练习、其实这个是个警讯
、
因为我在跑完梅花湖一个礼拜之内就送急诊了
、
所以这个可是我刚刚讲这些对年轻朋友来大概都比较不会在意、因为年轻就是本钱、
对，
但是对
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对于中年的、跑友、跑者、其实真的是 要多注意一些细节、因为太多的人都是没有在乎这个、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的周围的也是也有朋友
、可是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金老师一直以来都有运动习惯，你的身材也保持得很好、但这样的人也会有心血管堵塞这样的问题、
这根据这个一位医生朋友讲说、大家有这些都是因为医学常识不足
、他说 OK，
因为很多人运动的人他是因为就像我讲他不检查
、
他不做年龄到他不做那个 CT scan
、
就看他血管到底塞了20%多、一定会塞的嘛、只是每个人多少不
行、
那像我们那种天天运动的人也会塞、那可是就像我的长官就说你天天运动怎么还会塞呢、他姐姐就跟我讲说你
马前总统
吗他们不相信，可是你后来听医生或一些专家跟你讲说有一种叫 A 型脂蛋白、验血的时候是可以验这一项
、
我的这一项是比一般多6倍，那 A 型脂蛋白 会造成心脏血管的粥状化
、
那跟你的饮食习惯跟起居习惯完全无关，只有两个字、叫遗传
、
是
所以，而且这是检查才会知道，平常也没有症状。
那我运动有没有好处呢？还是有、因为我的医生在后来跟我讲说我塞的地方当然就是类固醇这个地方累积起来
、
没有塞的地方都很平滑
、
都很平滑、那他就跟我讲说做这种绕道手术的这种心脏手术他们通常里面就是每个地方都是塞多塞少但是没有平滑的地方、所以运动还是有帮助
、
就很像这个以前大家都才讲说美国一个慢跑之父嘛、写了一些书很有名的、但他好像50岁就走了、我忘了几岁，大家就在讲说他不是慢跑健康怎么还走得这么早呢有人就讲说他没有慢跑他搞不好40岁就走了
老师，那你现在你说你一个礼拜7天从事5种运动，这样子还是吃得消是不是？是可以的，
要慢慢来。譬如说你游泳、我都先从 一天500公尺开始到1000到1200、嗯、这个中间就拉了一两个月、嗯啊
哦、
因为我的游法是、哦、我是快速游25公尺或游50公尺自由式或者蛙式我都会、
嗯
啊、我不会蝶式了、
嗯
啊
嗯、
就是游到岸边比如说25公尺就只有25公尺50公尺就50公尺、
嗯
啊、你游到那边就休息一下再游回来、啊
嗯、
要把它切割成碎块
嗯嗯嗯
那这次的经验就感觉到就是说你这样游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你就发现你越来越不喘
嗯嗯、
啊、即使你是用这种他们就叫间歇性的训练嘛、
嗯、
就是快的跟跑步一样、
嗯、
跑马拉松也有这种训练嘛、
嗯
啊、那更重要的是我还做一个运动叫瑜伽、啊
哦、
这个瑜伽最大的帮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让你对你身体的整个各个部位的肌肉也好或者部位也好你的觉知性比较强
哦。
就譬如说我想要这个所谓的核心肌群一般人都不知道核心肌群在哪里
中间中间
不止中间你的侧边也是
哦，侧边
侧背肌也是也是这个核心肌群你的核心肌群强了以后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自己完全可以体会我现在游泳的速度大概是我年轻的快了50%以上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前是这样你下在水里游的时候你是斜的因为表示你后面比较重托你核心肌群好的时候你是平的
哦身体可以跟水、
不可能100%但是就是从这样
尽量的水平、哦、
你水平一快的时候再来第一个就是说你用自由式你这样抬背的时候你核心肌群或是你的柔软度不够的时候你会这样左右摇摆这都会减速、
哦、
再来一个就是你没有做瑜伽的时候也许你的脚背很硬、
哦、
打水的时候它不但没有 助力往前还把你阻挡、
哦、
你像我以前脚背很硬的时候啊、
哦
芭蕾舞的就脚背很直嘛、
嗯嗯
哦、我打水是在原地不动的就是啪啪啪啪啪他不动、
哦、
他不往前跑的我现在打水就很快了
哦哦哦
因为我做瑜伽之后把脚背整个 就跟去日本餐厅日本人一样、
嗯、
我以前你没有办法就是整个
对等于 要屁股要坐在自己的腿
对脚
上
对对、
嗯、
我现在都 OK 的
所以老师的柔软度现在也非常好、
哦、那我为什么会学瑜伽呢、
嗯
啊、这很有趣哦、因为我太太瑜伽的程度非常高、哦、号称是老师阶级的他就希望我学瑜伽、
嗯、
我就跟他去上了一次团体课、
嗯、
第二次我怎么也不去了、哦
嗯、
因为我一个动作做完你再做到第三个动作了那因为你太硬了、
嗯、
一直搬不过来然后所以我说不做后来我太太真的是很有心的、哦、他就换成找私人教练、
嗯
那我就开始上私人教练也是换了3个以后我才愿意的、
嗯
哈
嗯嗯、
老公很难搞哈这个因为我为什么要学愿意学呢因为我去打高尔夫就发现你高尔夫球要打好你身体一定要柔软、
哦
啊、你的这个轴心才不会偏来偏去、
嗯
啊、所以你打高尔夫球都懂你轴心在你旋转的时候、啊
嗯、
就是上杆跟下杆的时候移动的时候你一定打不好的、
嗯
啊、你的重心稳、啊、他们里面常常在讲你如果重心稳是在一条船上打、啊、你都可以这个转、啊、你如果重心不稳就等于是会摇摆的船一样、啊
嗯、
那一定就打不好、
嗯、
那男人的雄性动物、啊、打高尔夫球、啊、第一杆都想比谁打得远每个都宣称我打多少码、啊、多少码、啊我每次就是跟我太太常讲说哎呀我觉得我走出运动隧道我太太说你已经讲了快2年了可是我学瑜伽学到超过2年以后已经3年了、
嗯、
昨天还有高尔夫球球讲说他说他老了他说可是金老师越老打越远你就知道多有成就感多、
嗯
哦、有成就感、哦、真的是那可是就是因为我觉得瑜伽带给我的好处所以我练瑜伽我的老师说是我这种年纪里面我是他见过最认真的学生因为我不怕痛因为瑜伽很多的学派、
哦哦、
那我学的这个叫做 Iyengar 的、
嗯嗯嗯、
他就很像我们的少林寺的、
嗯、
就是他强调基本功、
嗯
哦、比如说你的大腿怎么尽量回到你的这个骨盆里面然后还有沙袋啦、
嗯、
很多辅具啦、
嗯嗯、
而不是像现在他们流行什么吊着的瑜伽那种姿势很美的那种、
哦哦哦、对
在我们来看的都是花俏
哦、
对不起无任何不敬之意、
哦、
因为我太太去做了一次也觉得很受伤、
哦
哦、那要做好你看我每天上课做的都是基本功、哦、就是从这种 各种的基本的要求的知识练到好、啊、那你基本功练好以后，你的你包括最简单就是走路、啊、瑜伽要求你走路的时候，你走的时候你的大拇指旁边的第二根指头你是对准你膝盖向前的、啊、
真的可以练到这样子、哦，
所以你对，我现在走就是没有百分之百，但已经有百分之八九十。所以你走会有外八内八的不好。
哦哦哦，对，
你这样走的时候，其实是让你整个腿啊，
嗯，
大腿骨啊，回到你的骨盆里面。
嗯嗯。
所以我当我练到这个某一个程度，就是归位了以后哈、啊，正位了哈、啊，我就懂得为什么宪兵说可以站着睡觉。因为你不会摇晃、啊、你不会说一闭上就会晃，你闭上眼睛是很稳的，因为你的三根很稳，所以三根就是两个脚站后面的脚跟。
嗯嗯，
所以你一点都不费力，你可以闭眼睛，你不会晃。
那个对于身体的控制应该也
是
非常有效。
然后驼背也改良了。
哦，
那么驼背就是要求你的耳垂要回到你的正对你的肩膀嘛，啊，表示啊，你看一般人如果有那种所谓叫乌龟脖，就是这个样子。
啊、对,
对, 对，
头掉在前面、啊、因为我们都用电脑
三 G 用品
对对对 对, 对、
啊、这个用太多，那你要回到你这个地方、啊
嗯嗯、
其实就基本把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的骨骼的这个部位是没有受到代偿作用的这个影响、啊、那有些人为什么老了你看这个走路都驼背啦，或者是一拐一拐、嗯、就是因为两边用力不平均，另外一边就去代偿作用，用的比较多，
嗯
好、
嗯
啊一边比较弱或受伤，那久而久以后它失去了平衡。其实瑜伽道理基本就是一切平衡，然后身体要尽量往上对抗地心引力，所以是很好的运动。
所以即便是中年以后练也可以练到这样的程度。哇，
我等一下给你看我倒立的照片
哦，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因为我们每一集的节目都会在运动笔记上面 po 网址、
啊、真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的网址、嗯、会看到金老师的照片。那老师你还重训呢、欸、
对、
哦、
重训起因是因为我年轻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知道、
嗯、
因为国外很每个学校都有这 gym 就是这个体育馆嘛、
嗯嗯
哦，那而且我们学费都要付这个钱的、啊，
嗯哼，
那个 recreational center 的这个钱也不便宜啊、嗯、啊，所以那以我们那种个性，就是一定要 give bun 的、啊哦、你就会去运动哇、啊。那我念德州大学 Austin 的时候，
嗯，
他那个 gym 真的是豪华、啊，因为我那个学校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有钱，因为他有自己的油田，
哦，
所以盖的 gym 就非常漂亮、
嗯、
啊。所以基本上重训的话，我。都是自己也没请教练的时候也不一定正确，其实我也劝要学重训朋友也不要自己练、
哦、
一定是要有重训的教练、
哦、
否则你会受伤。
嗯嗯嗯，
你像我回台湾后来开始练重训我也受伤好几次、
嗯、
后来 我要鼓励儿子去练、哦、我儿子才大学一年级嘛，这样、哦、就是他妈妈就是疼儿子、哦、老公他也许不会出钱替我练、哦、那儿子就请了这个一个专训教练、
哦哦、
那我在那重训场就常看到旁边有人在教新来的人、
嗯、
用器具的时候一听，因为我常年有练过，所以我就懂我错误在哪里、
嗯、
那些、哦、因为我们年纪大的人基本上都会有这个肌少症的这个威胁、
哦、
但练重训之后、啊、我因为心脏病得了之后运动减少，刚开始前两年三年的时候流失得很快我的肌肉、
哦、
可是我现在的肌肉几乎
又回来了，
都恢复了，恢复了九成以上、
哦、
而且某些部位肌肉比以前还多一点。
哇、哦、所以我觉得这路遥知马力、哦、你看这个肌力肌肉也比以前多了，打高尔夫球球速也快了，游泳也比以前快很多、嗯、所以真的只要有心没有不能办到的事情。
因为打高尔夫球就是说你挥杆的速度对了、嗯哦、打的球的杆面对的时候它自然就远嘛、
嗯
哦、那可是一般人年轻人因为力气大蛮力多、哦、即使杆面不正啊什么也打得蛮远的、哦、可是你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就是要用巧劲、哦、其实高尔夫球年轻打得好的也都是因为他们用巧劲不是用蛮力、
嗯
哦、那我年轻的时候刚学的时候已经是不是年轻人就用蛮力打，会 晚上半夜啊手痛醒，太认真一练球练个四五百颗人家都说我疯了。
所以基本上老师你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
对,
对不对？
我喜欢挑战。
嗯嗯，
真的。 我这个朋友基本来讲就是爱接受挑战嘛。
嗯嗯，
然后我上这个瑜伽课，他们要纠正动作，这个、瑜伽老师就很用力的压我，这样每次问可以吗？可以吗？我都说可以啊。我就跟他说，我大概接受酷刑的这种心理准备哈，而且有这样的一个素质，很适合当情报员。
认真，非常认真。
对，是，我觉得公布唐娟呢，这四个字，因为我们这种都是业余的这个运动嘛，
对，
业余的运动不像这个所谓的职业选手哈，你看他们访问了很多这种奥林匹克的冠军选手，哇，那真很可怕哈，他们任何事情，就拿高尔夫球举例，他们要叫做刻意的练习，deliberate， 然后呢 practice 这种哈，都是要10万个小时以上。
天哪，
你算看了多久？
好苦哦，好苦哦，
就是10万个小时很可怕的。
所以运动给老师的乐趣是成就感，挑战自我。
它是一个 self-discipline 的一种意志的追求，你知道，其实你有时候受不了，所以想说我该忍住啊。好，只要它不是造成受伤，而是说你训练过程要矫正，必须做。就以瑜伽为例啊。它是一个意志力的锻炼，也是啊，就是你要好嘛，你要追求好，就 push your limit， 把你的极限往前推。其实这个大概有一点个性的问题。我去按摩师傅，每个按摩师傅都说这个我很耐痛。我每次跟他说再重一点可不可以？他当然拜托。
老师，我觉得你具有跑者拥有的一切特质，就是那个对于痛的那个耐受度很高，然后那个坚韧，那个意志力，不管怎么样，就是咬着牙完成。
对，刚才不是讲到林毅杰这个，有一次跑步嘛，在大家在阳明山上走到起跑点之前，哎，碰到林毅杰正好走我旁边，我就跟他聊天请教一下的哈。他就跟我讲说，这个跑步其实你讲心理素质非常重要。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跑在沙漠里面跑嘛，他为了要减轻重量，他就把水算好到刚够的部分，结果他跑错路了，水就不够了那他就会非常渴，非常渴嘛，口渴，他就把自己的嘴唇咬破到流血，然后让他有一个湿润的感觉，用心理的。他这个对我的帮助是什么？我去跑这个香港的马拉松的时候，我穿了一双新袜子，那就惨了，你知道吗？因为忘了带一个软的袜，我就去买了一双。还没有回程，没有半程，我就知道我脚起水泡了。好，而且那水泡一定还不小了，已经
痛。
但是我不敢停下来脱鞋子看。你看完以后，你就跑不下去了。
根本舍不得停下来吧，跑者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开始训练他讲那个心理，我就把他自己脚想象成机器，就是你就是往前踏一步，那一直一直往前。等我跑完了到终点，鞋子脱下来，那整个脚板就这么大一块。
天哪，好可怕哦！但这个也很好说嘴，对不对？以后就可以常常讲这件事情，
给儿子讲啊，拿着当做教材。什么叫做坚韧的意志力？
老师，你以前跑过几个全马？
全马大概不多，大概只有6个。我还跑过新加坡的，我还有一个最值得纪念，我在美国华府跑的，他们海军陆战队 Marine Marine 的这个马拉松。他的马拉松很早，天黑就开始跑。有一个现象大家都没看过，因为美国冷嘛，马拉松那时候又是已经天寒了，大家还没起跑之前都穿着暖的衣服嘛，就你起跑就看到旁边堆了一个小山一样高的，
对，大家把外套都丢在那边，
不要了，他因为你不可能再回去找了，
对
他就不要了，对那山非常高，小山的，然后他给你一个限制嘛，就是说你几分钟几之内要跑到几，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怕被
关门，
被关门嘛，就会冲，那你就要看你每一这一迈跑几秒，用那个速度嘛，就是一定要及时赶到，可以赶到以后就开始放慢了，就是不会被请走嘛，你们只要撑到终点，就一个穿着全副军装雄壮威武的 Marine 海军陆战战员给你站着，双脚一并 bang 一声 进一个标准的军礼，
哇，
给你一个很大的塑胶袋，
嗯哼，塑胶袋，
嗯，然后跟你讲说，等一下在后面，
嗯，
有水果，有点心，各式各样，要多少你拿多少。哦，那塑胶袋好大哎，你真要拿的话可以装好多哎。
这让我想到我们云林的那个烤鸡嘛，但是他是在中间在休息站的时候就给你一只烤鸡，所以很多跑者是拎着烤鸡跑。那现在金老师，你又开始要投入这个浮选工作，还有时间运动吗？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时间非常，我想这刚开始了，这几天我睡得很少，那我觉得
你的日子已经变了，
我走出我的舒适圈了嘛，那是有更重要的事嘛，所以今天还在想我要用什么弥补，我想还是尽量抽时间游泳，因为游泳是最，因为你太累去跑做一些重训也好或什么，你很容易受伤，你知道，因为你太累了，睡眠不足，跑步也好，那瑜伽我还是上，我就瑜伽是因为一个礼拜有两堂课嘛，所以那个还算很好，时间控制。那游泳的话，因为我住在木栅政大有游泳池嘛，所以我也很近哈。再来就是伏地挺身了嘛，我在家里做滚轮和伏地挺身，因为我以前也常年都有做滚轮。
老师真的很自律，在家自己也伏地挺身，已经一个礼拜五天都在运动了。
大家都说这个睡觉前不要做激烈运动，但是我个人每个人不同啊，我个人睡觉前用那种器材做伏地挺身
更好，
我觉得它扩胸
哦，
因为你白天都已经是胸膛这样，
对对对，
所以你这样做完以后
来个反向的，
我反而睡得更香，所以这个
让
有一点反常，
跑友们参考。
对对，每个人这个感受不一样。
老师，其实你以前也打过好几次选战哦，你帮马前总统辅选的时候所战皆捷，那我们都知道辅选嘛，那一定是超级超级忙碌的，你那个时候就也运用运动来纾压吗？
就像我讲的伏地挺身是最方便的，就睡觉前嘛，所以基本上我以往大概没有这次压力这么大，这是因为太多人把希望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期望很高的时候，你的压力就很大，但以往我都是很低调，你知道，我常常选完人家都不知道我在哪里，你知道，所以我也从来选举完不会上台的，你知道，我就会离开的，那甚至我都不入阁也不入府都有过嘛，所以你没什么压力，你知道，因为你是来神农不见尾，然后你常还可以溜出去洗个温泉啊或什么，所以不像这一次大家对你的期望非常高，那你不可能溜出去，你这时候再溜出去洗温泉的话你就疯了，你知道，
在竞选总部做个伏地挺身是可以的。
对对，所以我在想的就是伏地挺身，然后就是游泳，早起去游个泳这样，或者是晚上吃饭前去游个泳嘛，但都很难到后面，我觉得伏地挺身大概是最方便的。
其实运动的人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不管是在生活当中或工作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或是挑战，或者有时候被老板骂心里面不爽啊等等的，去跑个步，
对对，
去运个动，你好像你的整个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或者是你白天碰到的那些问题也都有了 solution 了。
对，因为跑步，我刚刚讲跑上坡不伤膝盖，那我常常跑到上坡然后 走回来，我跑的时候脑袋比较空，因为你会注意在你的这个脚步上面嘛，
对，
我走路回来的时候我就点子变得特别多，因为你已经跑完步了，你有脑啡已经分泌了，你心情又很好，
对，
所以我常常那时候回去开选战会就讲我刚才跑步的时候想到什么什么，所以大家都后来我的同仁都当作笑话，第一句话就会说老师你今天跑步想到了什么，
会不会鼓励老师你现在去跑个步吧。
所以 是有不同，这次的选举跟以往很不同，因为 才三天吧，今天第三天我就觉得这个跟以往不一样，
不过呢，接下来在辅选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捕获野生金普聪在运动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要给予肯定，对不
对？
对
对，其实本来就是你身体好，你脑袋才清醒，你做事才会这个思绪敏捷。
我想到以前哦，陈文茜在节目里面讲说，看到金普聪运动完那个脸都这样红扑扑的，其实我今天看到老师的感觉也是一样，脸色非常好。
因为我刚去家人，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决定要加入嘛，我们去 Okinawa 家人去度假，他们都去逛街，我就游泳
啊，
然后这次游一游我就上来休息，看看书，然后就睡着，就没想到 Okinawa 太阳好毒，你知道
你是被晒红的？
不是，这晒红也有哈，但现在我受伤的不是这里，我这里有擦防晒油
哦。
我说我膝盖下，我小腿下半截，因为太阳，我在帐篷底下睡嘛，在那个上面一个顶棚嘛，就太阳一西斜，它就晒到脚，我这下面晒伤了，真的，哇，已经三天了，晒伤，晒。
要不然我看老师这个肤色，觉得他有点自带美肌的感觉。所以老师接下来眼看着你要开始一场选举的马拉松了。
是，
希望这场马拉松一切顺利。
谢谢，
也希望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相信你会碰到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因为选举就是这样子嘛。
是，
那希望老师都能够运用运动舒压，即便他的行程满满，但是老师的心灵还是健康
的。我也常劝朋友哈，运动是找时间，不运动是找借口。
即便是现在这么忙，还是可以运动，对不对？
要找时间。
好，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早上才开了记者会，下午又来到我们肉脚的跑步人生的录音室，非常感谢老师，祝福老师一切顺利，
谢谢，
健康。
A promise is a promise， 答应了就要守日，因为我对儿子我们家的家训就不要随便答应人家，答应了就要一定做到。
谢谢老师，也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
祝福老师，也祝福所有的跑友，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再见。